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30章1到7节。旧约以赛亚书30章1到7节，翻开之后由我来为大家朗读这篇经文。这段经文，以赛亚书30章1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索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论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助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话语。主，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会看到，就像旧约以色列投靠埃及希望得到帮助是何等的虚妄，今天我们作为你国度的儿女，作为你所拣选的精兵，主，我们若是在面临征战、面临困苦、面临抉择的时候去投靠世界，是怎样的可笑。主，求你让我们看到埃及就是这个世界权势的预表，埃及就是世界。主，我们会看到你在古时怎样借着立约的代表摩西下到埃及，把那被埃及所奴役的百姓以色列民怎样以你的恩典和大能的膀臂从那里的奴役当中领出来。你在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也是同样借着你的独生爱子作为我们新约的中保。主，你把我们每一个人从这如埃及的世界当中一个接一个的招出来。主，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当中罪的捆绑，让我们在真理当中得自由。主，让我们会看到耶稣就是那真正摩西所预表和指向的对象。你在耶稣里面对我们每个人完成了一场真正的出埃及。主，你把我们从埃及当中领出来，你把我们从世界当中招出来。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行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主，就如我们过旷野。主，我们已经有了属天的身份，我们晓得天上的律例典章，求你赐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遵行你的道，而不要留恋埃及，不要回到埃及，不要听信埃及加给我们的一切谎言。主，因为我们深知埃及世界的权势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没有第一，没有任何的益处；第二，尽都是惭愧羞耻；第三，如果我们被神你的恩典带离埃及，而又因着自己败坏的情欲而回转回到埃及的话，我们会招惹你的怒气，迎来你的审判。主，求你赐我们属天的智慧，求你指教我们今天每一天行事为人我们的脚踪，求你的灵来保守我们，借着并从着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看透这个世界的谎言，使我们的脚踪能够始终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求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名被高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经文是在30章1到7节。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几节经文的话，我们会看整个以赛亚书的30章，它呢其实呢是记载了当时历史当中旧约的百姓以色列他们所面临的一个考验。 那我们会看到，既然是描述在历史当中的事情，它的文体呢就是记叙文。我们在上学习写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记叙文它要有一定的跌宕起伏，它要有起承转合。你会看到三十章的一到七节就是这件事的起因，就是此时此刻以色列民他们面临怎样的难处，他们有怎样，他们把自己陷入了怎样的困境。而八到十七节就是这城的环节，让我会看见百姓他一开始走错了路，他不依靠神，他依靠埃及，依靠这世界的力量，他在这种罪当中他越陷越深，他藐视神的话语，他轻看神所差遣的先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升级，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是八到十七节的内容。那我们会看到，虽然百姓在约当中不守约，虽然百姓表现的尽都败坏，但是神向亚伯拉罕后裔所许下的诺言会因着人的失败而落空吗？并不会。三十章的十八节到二十六节就是转折降临的时刻，哪怕人失信，哪怕人从约中堕落跌倒，但是神始终向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神始终信守自己的应许，神用自己的恩典来托住他所护理他所拣选的那群百姓。转折在神的恩典当中到来，最后我们会看到，当神施恩典，百姓回转归向神的时候，那起初被他们视为大敌的亚述，这个威胁便烟消云散，迎刃而解。我们会看到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这讲的是这个事情的结局。当百姓回转，神的恩典临到圣约的百姓的时候，一切世界上的压力苦难都如过眼云烟，转眼即逝。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这其中比较沉重的一个段落，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我们会看到，从这些经文，它直接的指向是一个对圣约百姓以色列的一个审判和谴责。那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当时的以色列面对他们北方强大的邻国亚述兵临城下的军事威胁的时候，这群祭司的国度，这群圣约的国民，他们有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他们有没有依靠神在圣约当中的应许？没有，他们没有他们依靠他们应该依靠的对象神，相反他们却向埃及求援。面对亚述的威胁，以色列不依靠神，相反呢却向埃及求援。那我们会看到，面对这种光景，神其实给了他们极重的一个谴责的判语。在三十章第一节，耶和华说道：祸哉这悖逆的儿女。大家不要小看悖逆这个字眼，我们可能感觉它仅仅是不孝顺的一个同义词，但是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读作 Sara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词汇。大家去查考申命记的二十一章，那时候神启示摩西说，当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如果出现了撒拉的儿女，出现了悖逆的儿女，这样的儿女当受的惩罚应当是怎么样？用石头杀死他。所以你会看到，此时此刻以色列民，他们以色列在旧约当中常常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此时此刻这个儿子在他的父亲耶和华面前得到了一个怎样的评价和判语？他们是撒拉的。这个是对犹太的民族，对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犹大此时此刻所面临亚述的威胁，正是神的管教临到他们。但是神的管教临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悔改，他们不但不去依靠那个值得他们依靠的神，反而他们起身下埃及去。他们就像条件反射一样，他们遇到困难，他们不假思索，他们站起来就直直地往那埃及奔去。第二节说到，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依靠世界的势力逃避神的管教，这是罪上加罪。我们想，法老 是谁呀、啊？亚述为什么兵临城下？亚述为什么围困耶路撒冷？因为亚述想奴役这群以色列民。那面对亚述的威胁，此时此刻百姓投靠的埃及投靠的法老是谁？这不曾经就是他们的奴隶主吗？这不就是曾经明明的奴役过他们400年，把他们的男丁都杀死在襁褓当中，苦待他们的那个奴隶主的国度吗？当他们面临威胁的时候，他们却向一个奴隶主去祈求，祈求一个奴隶主的力量帮助他们去打败另一位奴隶主，这是何等的可笑。我们去思想，大家觉得面对亚述的军事威胁，以色列去找埃及结盟，这个主意高不高明？这是不是一个聪明的决定？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从怎样的眼光。如果是从人的眼光，如果是一群不认识神的百姓，如果他们根本不晓得耶和华是谁，如果他们跟耶和华之间根本没有立约的关系，如果他们在天上没有真正的依靠，他们只能从这个世界找盼望的话，那么无可否认，仅仅从人的眼光来看，如果按照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面对亚述可能与埃及结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因为公元前3000多年前，埃及在这个世界上是怎样强大的存在，这个我们无需多言，是首屈一指的存在，比照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和力量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那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埃及更富庶，因为当时那个世界上看起来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埃及更兵强马壮，那个世界上看起来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够为这群渺小的以色列民给他们提供看似足够保护的盼望。表面上埃及有着广阔的领土，强大的势力，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宗教文献当中把埃及形容成一棵高大的棕榈树，它高大繁盛到一个地步，它的树叶就可以结成一片树荫，足够庇护这些弱小的国家，他们躲在埃及的荫下就可以遮挡亚述这炽烈的阳光。但是呢，神却另有看法，他看出埃及只不过是虚有其表。你会看到这里面第四节的时候，他们特地提到说埃及的首领在哪呢？在索安。索安今天在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一个城邑，在当时是埃及的首都之一，是埃及权力的中心。但是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对于这群想寻找庇护的百姓来说，索安其实更多了一份含义。他们对索安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索安是什么？以色列曾经在那里为奴。大家去看诗篇78篇12节，你会看到索安就是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400年的地方，就是曾经奴役他们的地方。你会看到这美丽的外表之后其实根本没有实质的帮助，相反也是同样来自这个世界的绝望。这棵棕榈树虽然看起来枝繁叶茂高大，可以靠着乘凉，但是那里面已经朽坏，充满着危机，投靠它绝非是一个英明的抉择。埃及根本没有办法为神的百姓提供真正的帮助。属神的百姓如果依靠埃及，依靠世界，只会自取其辱。你会看到在这里面经文当中其实隐藏了一个非常深的讽刺。我们会看到在第二节的时候，神两次强调百姓投在埃及的荫下，他们把埃及当倚靠，他们把埃及当避难所，他们把埃及当磐石当靠山，但是他们投靠错了对象，他们认贼作父。大家说以色列作为神的百姓，他们本该投靠在谁的荫下？诗篇91篇1节告诉我们，他们应该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诗篇91篇4节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本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 但是我们会看到，此时此刻，他们认贼作父，他们离弃耶和华的力量，他们忘记拯救他们那位神，他们却直直地奔向那个曾经奴役他们、苦待他们、杀死他们孩子的法老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到第五节，他们投奔埃及，神说道：“你们只会蒙受羞辱。”我们会看到，论到南方牲畜的末世，那是第六节说到，南方，这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是南方的土地，南方的土地。那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看当时的地理地图，从以色列犹大支派最南端的城市别是巴，穿过这个南方土地的旷野，前往埃及，这是怎样的一条路？如果我们足够熟悉历史，我们就会知道，穿过南地的旷野，然后直直地走向埃及，这就是一条与他们当年出埃及正好相反的一条路。当年他们的祖先出埃及，就是经过南地的旷野，绕过约旦河，最终进入应许之地。此时此刻，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直直地奔向南地的旷野，一头扎向埃及的怀抱。这明显的违背了神禁止百姓回埃及的命令。我们会看到那条道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是一条坦途吗？迎接他们的是鲜花和掌声吗？并不是。他们自以为帮助的这条道路，圣经是怎么形容的？那条道路上充满了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都是伤人害命的可怕猛兽，都是形容这条旷野之路的艰难困苦。而且我们会看到，这条旷野之路不是奔向迦南进入应许之地的旷野之路，而是那回转向埃及走向灭亡的反向旷野之路。这条路上充满了艰难困苦，这条路的终点是黑暗和死亡。他们承受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经历这么多的困苦，他们所要投靠的那个对象是谁？第七节用了一个很独特的词，叫拉哈伯。拉哈伯是什么东西？拉哈伯是当时古近东地区人们传说当中地中海里面所居住的一个大海怪。虽然很大，虽然据说他能兴风作浪，但是没有人真正的看见过他。神就用当时人们传说当中的这种莫测不定的海怪来比喻埃及，而且神特别说到他什么呢？他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这是讽刺埃及看起来很强大，他的承诺听起来很动听，但是实际上毫无帮助。他一动不动，他外强中干。六到七节就是一幅生动的讽刺画面，这些百姓拒绝浸在他们口中、浸在他们心里的神的话语，反而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贡献出他们一生辛苦积攒的宝物去献祭于埃及，让驴驹、让骆驼驮着辛辛苦苦的驮着他们的全部身家去经过那条充满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去向那根本靠不住的、去向那根本收钱却不办事、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去购买那虚假的盼望和拯救。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自取其辱，徒然无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短短的七节经文当中，神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让我们会看到，其实当时埃及就像一个属灵的指向和预表一样，它指向的是什么？它指向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权势，它预表的就是世界所开给我们的一切空头支票，世界所能带给我们一切的虚假盼望。我们会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曾经借着摩西，神与摩西立约，让摩西去带领神国的百姓离开埃及的奴役，在旷野当中操练自己、预备自己，学习做一个天上公民的样式，以至于有朝一日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会看上，就像埃及是世界的缩影一样，摩西也是另一个 真正先知、真正出埃及的预表。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摩西年迈的时候，在摩西即将结束自己在地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曾经赐给后来的百姓一个将来的盼望，那个在申命记的18章18节，申命记的18章18节，申命记的18章18节说道，耶和华说，我必在他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也就是像摩西，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神在摩西即将去世的时候应许将来神国度的百姓会来到那一位特定的先知。大家说这一位先知是谁？谁会把神所一切吩咐的都传给神的百姓？那我们会看到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他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把大使命传递给我们，命令我们，凡我所教导你、教训你们的，尽都吩咐他们去遵行。我们会看到耶稣就是那真正的先知，耶稣基督就是那摩西出埃及所指向的对象，耶稣基督一生的工作就是来完成一次新的出埃及，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奴役当中给挣脱解放出来。我们会看到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那里面谈到说，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还是小孩子的耶稣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们会看到摩西是一位旧的立约代表，带来律法。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恩典之约当中新的中保，为我们赢得福音，带来福音。那我们会看到摩西是把被埃及奴役400年的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而耶稣他是借着福音把我们这群长久处在世界的谎言和奴役之下的神国百姓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他把天上的样式传讲给我们听，把天国的法则和律例典章教导我们去遵行，让我们在这个如世界一般的旷野当中，我们寄居在这里，同时我们又作为天国的见证向这个世界宣讲神的荣耀。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既装备自己又去传播福音，同时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经历考验，不断的磨练，最终预备神接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一天。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他与摩西形成的这种对应关系比比皆是。我们会看到在出埃及记的第24章，我们会看到当时摩西在西乃山下立了象征12支派的12个石柱，然后再上山去到神那里领受法版和神的律法。我们会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耶稣先拣选了12门徒，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耶稣上山去宣布登山宝训，重新的解释律法。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作为那真正的先知，耶稣基督作为那真正摩西所指向的对象，他要带领我们这一群真正神国度的百姓完成这一条出世界入天国的新的出埃及。我们会看到当年那群旧约的时候出埃及的百姓，他们那条出埃及的道路走得顺不顺利？不太顺利，在旷野里面徘徊了40多年。大家知不知道那条路如果马不停蹄，路上没有任何单言，神没有因着惩罚和管教他们，把他们放在旷野里面任凭那一代人倒闭的话，那条路本该是走多长时间？我听到有弟兄姐妹说40天。因为呢，我们会看到在申命记的第1章第2节告诉我们，从西乃山脚下到 加里斯巴尼亚，也就是应许之地最南边的那个城市。这大概是多远？西乃山叫到加里斯巴尼亚，这是11天的路程。那从埃及到西乃山又要多久呢？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出埃及记19章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走到西乃山下，距离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大概经历了3次满月。那我们会看到三次满月中间就等于说间隔着两个整月，大概就是60天，60+11，那我们可能说满打满算那就是71天。那我们会看到其实就像刚才大家说的，可能这40天要比这个时间还短，因为在那他们从埃及到西乃山这两个月之间里面，他们守这个无酵节守了7天，他们每逢安息日还会停下来，然后呢停在旷野。而且我们会看到他们过红海之前，神还故意带他们绕路，其实他们走了很多冤枉路。所以就是说，如果神带着他们直直的走的话，其实呢大概就像大家说的40天。但是就连这40天都不是捷径，就连这40天其实神都带他们绕路了。神是带他们先往南，然后呢再由南向北，自东向西的进入应许之地。如果大家今天去看地图的话，如果从埃及跟西奈半岛的边境地区一直到应许之地的南部边界，这大概是多远呢？就是300公里。如果大家喜好徒步或者有类似的经历，300公里其实快点走的话很快就走到了。那为什么神没有带他们走沿海的那条捷径呢？神为什么带他们故意绕远路呢？神明明可以啊，神为什么看似好像故意跟他们卖关子兜圈子，好像非要让他们历尽这些波折？这恰恰也是不但是当年以色列百姓可能心里升起的提问，可能今天也是我们常常呢感到困惑的地方。我们会知道在一些宣讲成功神学虚假福音的教会里面，会有一种错误的教导，就是说啊，你来信主吧，信主可以让你的工作更顺利，信主可以让你的薪水开得更高，信主可以让你的家庭从此和睦，没有任何的烦恼，信主可以让你的孩子都听你的话，信主可以让你的老公此后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丝毫不看别人了。那我们会看到这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有人宣讲这个是信耶稣基督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那我们会看到它这是一种成功神学。但是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心里思考过这个问题，神有没有能力办到这些事情？神是有能力办到这些事情的，神为什么没有立竿见影的就把这些恩典福音啊，或者是成功神学开出的这些空头支票，为什么没有直接立竿见影的当即就加在我们当下的生命当中呢？为什么没有让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做公司的 CEO？ 为什么没有让我们信主的那天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每个都考上理想的学校？为什么信主的时候就没有立竿见影即刻的从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豁免一切世界上的烦恼？神为什么明明可以却仿佛在我们人生的这条路上会带领我们走一些充满波折的道路，没有领我们走那条直直的捷径呢？你会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曾经告诉我们神为什么会带以色列民走远路。在出埃及记的13章17节，出埃及记的13章17节，那是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眼中的那条捷径，我们眼中认为那条最理想的道路，我们眼中认为那条最适合我们的方案，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跟着这个捷径背后的将会是什么。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属灵程度还没有足够成长到一个地步，一条路看似是捷径，但是背后可能伴随着更大的试探，更多的征战。神恐怕我们这些不成熟的百姓遇见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祝福，背后却带来一连串的征战，就感到后悔，就软弱，就巴不得的回到埃及去，神将他们拯救出了埃及，但是 这群以色列民刚出了埃及没过几天，他们就是想说想回去，他们脱口而出对摩西说他们想埃及的韭菜了，但是他们忘了自己才是埃及锅中的韭菜。他们出了埃及要进迦南，其实这件路不长，但是神让他们走了整整40年。为什么？因为神说恐怕他们经历了那他们撼动不了承受不住的这种祝福的时候，他们会在后来的属灵征战当中跌倒被打垮，进而丧胆回到埃及去。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哪怕40年过后那第一代倒闭，下一代又长大了，以前在埃及的记忆都快被他们遗忘了，这个时候神借着摩西对新的一代再次讲到神如何拯救他们。在申命记，大家注意到申命记已经是出埃及的第二代，那群在旷野当中长大的孩子，神在申命记的17章16节对他们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怎么样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不可再回那条路。摩西对着新的一代再次去警告神把他们如何的搭救他们，并且希望这些蒙恩被拯救有神应许盼望的百姓，以后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从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软弱退步，回到埃及的权势和那条虚假的保护之下。那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圣经记载所罗门的繁华，圣经记载所罗门的兵强马壮，说所罗门手下有好多的马匹，可以驾驭那些战车。但是圣经特别记载了这些马匹是从哪来的，是所罗门派人从埃及买来的，并且所罗门借此也跟埃及娶了埃及的公主，与埃及联姻。所以你读到那里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所罗门在迎娶白富美然后走上人生巅峰，他看起来是在赞美所罗门，但这里面其实讲的是君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君王不可以使他的百姓回到埃及去。但是所罗门却依靠埃及拥有大量的马匹，现在神在责备所罗门，并且此时此刻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责备当时犹大的国王西西家，他与埃及结盟，他为什么要跟埃及结盟呢？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叫亚述，西西家打不过他，西西家找人在人当中找帮助，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埃及。所以我们会看到短短的这7节经文里面充满了讽刺。我们会看到第一个讽刺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3节，他们作为神的百姓本该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此时此刻这群祭司的国度圣约的国民却一股脑钻到了埃及的荫下，让埃及做他们的保护。但是投靠埃及，投靠世界的权势能带给他们什么呢？3节告诉我们，投靠埃及只会带给他们羞辱，只会带给他们羞辱。那我们会看到第二个讽刺，他们让自己的驴驹，那是第6节，他让他们自己的驴驹，让他们自己的骆驼驮着他们的一切财物，驮着他们的一切珍宝，驮着他们整个的全部身家，用来去给埃及送礼，用来去向埃及行贿，用来献祭给世界，让世界来达成他们的愿望，让世界做他们人生的指望。但是怎么样，你会看到他们这条路是充满了威胁的路，他们寻求的那个盼望是徒然无益的盼望，他们现在走的这个路径就是当年他们挣脱奴隶的捆锁从出埃及的那条路，但是他们现在自己要走回去，他们自己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他们自己甘心乐意的快跑跟随的走上了这条通向奴役之路。这条道路上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鲜花和掌声，相反充满了害命、伤人害命的恐怖危险。他们 自以为的帮助，其实对他们来说呢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莫大的讽刺。如果说羞辱还能换来真正的保护的话，那还是这个还还得罢了。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他们蒙受羞辱，但是能换来真正的保护吗？也会，根本不会，根本不会有任何的保护。他们白白的羞辱，他们白白的受辱，然后突然的丧掉了一切。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第二个讽刺，也会让我们会看到，当我们投靠埃及，当我们投向世界的怀抱的时候，世界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谈到这一点，就令我想到在周五晚上唐牧师布道会的第一个内容。唐牧师布道会第一个内容，他把重点放在了旧约的执事和如何实施上。他这个话题开始是从创世纪开始的，他讲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唐牧师说自己讲创世纪第三章，讲人类堕落的时候，他说自己跟其他讲员，跟其他讲创世纪的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唐牧师说自己讲创世纪会着重的强调什么吗？有没有人还记得唐牧师说自己在讲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区别于其他人，他会着重的强调什么呢？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唐牧师说他会着重的强调撒旦话语的可靠性，打引号的可靠性。我不确定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句话。因为什么呢？你会看到呢，撒旦他诱惑人的时候，他开出的那些条件全都是立竿见影的，全都是直接命中女人心底的那些渴望的。你会看到撒旦就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可以如神有智慧，你吃了这个果子你的眼睛就可以明亮。我们如果单从人的角度来讲，你会看到撒旦这个话好像呢的确是有点，看起来呢有点道理。撒旦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我们会问亚当女人他们吃果子的时候他们死没死？其实当时唐中牧师在布道会上其实问过这个问题，亚当吃了这个果子他有没有死？他虽然没有当即的经历身体和灵魂的分离，但是我们知道此时此刻他们在属灵上的状态，他们作为受造之物已经与造他们的主永远的隔离了。我们会看到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活在神的烈怒和咒诅之下，此时此刻在神的眼中，按照他们个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已经是死了。他们虽然还在活着，他们虽然还在钻营，他们虽然还在积累世上的一切，他们虽然还在喘气，但是他们在属灵上，在永恒的审判台前，此时此刻他们就已经是行尸走肉了，因为他们与造他们那个主与生命的源泉隔绝了。他们此时此刻在神面前，这个死亡的本质是注定的。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撒旦在撒旦诱惑之下，夏娃会觉得那个果子比较悦人眼睛，那我们会说他们吃了果子之后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吗？他们看到了比之前更多的东西吗？圣经的确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但是我们会看到此时此刻他们收获的原来没有的知识和体验是什么。原来如果说你犯罪的日子必经死只是一个知识上笼统的概念的话，此时此刻他们是一种体验性的经历，他们就处在死亡的控告之下，他们就处在死亡的阴影当中，他们被死亡的恐惧所牢笼所抓住，他们现在对于犯罪，对于神的震怒，他们对于死亡现在有了真实的经历性的体会和认识，他们的眼界的确打开了，他们的确知道了一些他们原来没犯罪的时候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可怕的，都是灭亡的，都是指向沉沦和咒诅的。你会看到撒旦他的话语虽然立竿见影，撒旦虽然会给我们开出一些类似于兴奋剂一样短期振奋我们，好像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些蝇头小利，但是他最终会通过这些东西将我们带入永恒的沉沦和灭亡。我们会知道人有一个非常败坏的嗜好，就是赌博，就是赌博。 有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会说，哎，这个我对这个自己很有把握，我是不可能成为一个赌徒的，我是不可能陷入一种赌局的，我或者是我哪怕哎去赌城拉斯维加斯这种地方，我只是娱乐性的消遣的玩一玩，但是呢我不会深陷其中。当我们对自己，尤其是我们在属灵上也是这种丧失警惕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正是危险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那种赌局，那种庄家，他是怎么样让一个第一次线上上牌桌，第一次根本不是赌徒的人，一步一步滑向赌徒的？他可能会在你开局的第一个小时，可能会在你开局的前几个小时，让你赢个千八百块钱，让你感觉说，哎，自己是那一位不一般不平凡，是那一位天选之子，运气特别的好。等到你越陷越深，结果下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别人觉得可以收网的时候，你会看到，你会把之前赢的钱都一次性的败光。那有的人呢，可能呢到这个时候及时收手，但是呢，绝大多数人这个赌徒的心理上来之后，他会不断的向里面更多的下注，想翻本。那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开给我们的空头支票是什么？赌场可能先放纵一个刚进入赌局的人，先让他赢70分钟。这个世界，魔鬼撒旦让我们进入了他的权势之下，他可能会放纵我们在世上抓取，他开给我们无数的空头支票，他告诉我，你尽你自己的所能，你不要依靠神，你靠自己的才智，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恩赐，靠自己的狡诈奸猾，靠自己的不择手段，你在这个世界上尽力的抓取，你可以尽力的赌博，你赌到的一切，你迎来的一切就是你的身家。魔鬼会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放任我们先赢70年，他放任我们先按照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在这个世界上叱咤风云。但是等这时间一到，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盲目积累的一切，当审判来临的时候，能不能带入永恒，能不能去交换救恩，能不能去买我们和我们后裔的身家性命平安？不能。你会看到魔鬼就用这70年的蝇头小利，让我们出卖和我们的后代整个的人生，让我们陷入永恒的沉沦。一个邪恶的赌场，他会放纵你先赢70分钟、80分钟，然后呢把你坑得一干二净。世界就是那些冒险家、自我非常骄傲人的一个赌场。越是有野心的人，越是觉得自己有恩赐，越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在世界的这场大赌桌上越容易赌得大败亏输。他可能在这70-80年世界的生涯当中，他压上了一切，他看似赢得了一堆的筹码，但最终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他一个都带不走，他与那个魔鬼撒旦一起下到永恒的沉沦里面。这就是这段经文第三个讽刺的事情。最讽刺的是，就是以赛亚书30章1-7节，不单是指向3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话，也是指向今天你我的人生。换句话说，我们在面临考验，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想依靠的是那曾经奴役我们的。我们常常面对考验、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回转向世界，从这个世界找药方，从这个世界找答案，从这个世界找问题的解决途径。我们现在如果基督徒遇到问题，不是去投靠神，不是去寻求神话语当中的原则和帮助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转回来去求那曾经奴役过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这种品质，如果用中国一句非常粗俗的这个民间谚语来表达，这个叫狗改不了吃屎，这叫狗改不了吃屎。那你会看到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会去求这个世界，我们曾经明明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摆脱了那靠自己原本摆脱不了的一切，现在我 我们一有世界上的风吹草动，我们现在一有环境上的艰难，我们一有具体处境下的难处，我们重新就转回到世界当中去求那一切，我们又去倚靠那曾经奴役我们的，我们又去祈求那曾经羞辱我们的，我们又回去去求他，我们唾面自干，我们回去去跟世界说行行好，我们想与你和好，世界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王怡牧师评价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说到，这反映出了人有一种本性，王怡牧师就是说到狗改不了吃屎。这其实呢，哎，这有的人可能会说，哎，玄鹤这样说是不是太粗俗了，或者说，哎，这个王怡牧师这么表达会不会太过火了。但是大家要知道，这其实不是我说的，也不是王怡牧师的发明，这是圣经所启示的。大家去看彼得后书2:22，彼得后书2:22，彼得后书那里面会看到神借着彼得说，这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比那些完全不信从来没信过的人更可怜更可耻，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丁点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只要小小的撒个谎就可以带来接下来的一帆风顺，我们会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稍稍的谎报瞒报一下，我们接下来可能就会免去很多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可能说，哎，当一个人甚至是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孩子说了一个明显违背神心意的事情，或者做了一件明显违背神心意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可能听之任之，我们可能装作没看见，我们可能说，哎，罢了罢了，我这个就全当没看见，这样我今天就可能消停一点，不至于因为讨论这个属灵的问题而跟我的孩子闹得不愉快。但是如果在这些时候我们都放弃我们的本分，我们都忘记神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都如此的不长记性，我们就这样失去那感恩的心，那我们跟圣经当中使徒彼得所说的洗干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狗所吐的又转回去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怎么可以忘记神是如何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离开埃及，离开那辖制我们羞辱我们统治我们的一切呢？彼得在这里是责备那些信主在教会当中聚会但此时此刻心却远离神，对属灵的事情已经陷入麻木不仁的人，他责备的是那些青年的时候或者一度曾经火热跟随神，但是经历了苦难经历了挫折甚至经历了属世的祝福之后，而今却软弱退后在属灵上不冷不热的人。他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这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累，那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话语，他们晓得异路，他们不是没有圣约的应许，但是他们在圣约当中却明明的背弃那传给他们的使命，那用神的话说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是这样，整个2000年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甚至我们每一个信徒若不是神的保守，我们个人生命的经历若是只靠我们自己的话也将会是这样。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几天唐牧师的布道会当中，唐牧师一再谴责欧美教会这些发达教会属灵光景跟先知所责备以色列几乎是差不多的。在2015年的时候，英国的国家社会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社会的调查研究报告，在他调查就是说，在1883年的时候，英国社会有超过99%的人都自称是基督徒，绝大多数呢是英格兰的国家教会圣公会的信徒。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教堂就是圣公会的教堂。这是1883年，几乎有超过99%的英国人都是基督徒，都委身于某一个宗派。大家猜一猜，100年过去之后，在1983年的时候， 还有多少英国人自称是基督徒？1983年的时候是40%，40%，砍了一半。那到2015年的时候，那过去了30年。到2015年的时候，大家猜猜，30年过去之后，那曾经40%自称是信徒的比例变成多少？变成17%，变成17%。这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今天距2015年8年又过去了，那我们不知道今天会是多少。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正如那句难听的俗语，狗改不了吃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狗会干这种污秽的事情？为什么狗会干这种在我们人看来这么不体面的事情？因为狗它在没有我，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唐牧师周五晚上的布道会当中，唐牧师强调为什么进化论是虚妄的？动物和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动物没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所赐的理性，狗没有，所以狗没有办法读懂神的话语，狗没有办法理解恩典。我们有神所赐的情感，可以在神灵的帮助下去爱神，但是呢，狗只相信自己当下那一刻的情欲，狗只定睛在那一刻那一坨秽物带给自己立竿见影的满足。我们人有所赐的意志，可以在神的帮助之下引导我们走那条义路，但是狗它没有，它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说的难听一点，如果我们在恩典当中却不靠恩典而活，如果我们在神更新的意志之下，我们却不善用这个意志，每天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只定睛在自己当下那一刻的情欲，那一刻的满足，我们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只相信自己的经验，而不相信神的应许，神的真理的话，这种以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经验、自己在世上的成功，以世界开给我们的空头支票代替神的应许的人，就是先知在这里责备的人。他们在属灵的形象上，他们自甘堕落，他们虽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们却不珍惜、不重视。他们在属灵上自甘堕落，不再做人，而是狗。他们低于神的形象，他们丧失神赋予他们的尊严，他们满足于活在一个仅仅是动物性的存在当中。这种人哪怕他不相信进化论，他此时此刻他也是一个让他的动物性凌驾在他神的形象之上的人。这样的人不会有安息，这样的人也不肯归回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想至少我们会认识一个，那就是你我自己。我们就是长久的活在罪人的一种罪性当中，我们常常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却不肯按照那个话语去活，我们却不肯受教，我们永远就像那个可耻的牲畜一样，改不了我们最终的这种败坏。我们相信自己当下的感觉，我们要求自己立竿见影的满足我们当下的愿望，胜过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和恩典，以至于我们常常活得没有安息，以至于我们明明有天上的身份，却活得跟地上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也许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性，因为中国有个作家叫周作人，他曾经说过，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中国人只有跪下去顺服，却没有站起来抗争；当灾难过去之后，中国人只有站起来控诉，却没有跪下去忏悔的。这大概就是中国民族的一个特点。他说得很准确，因为我们如果扪心自问，你我都是这样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改不了自己最终的一些败坏的本性。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不单单是中国人，也是一切罪人的本相。先知说，连神在万族当中为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人也是如此，这是亚当的后裔他们一个无法摆脱的状况。 听到这里，也许各位弟兄姐妹，不是我的话语，而是神在经上的启示，令你我都感觉有一点紧张，有一些忧伤，甚至我们可能会感到强烈的敌意，我们会感到被冒犯，我们心里可能自觉不自觉的开始为自己辩护。就像神永远把顺服和不顺服两种可能性、两种未来、两种命运、两种结局摆在我们的始祖面前一样，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当神的道理对你我传讲，永远也只有两种回应的方式，永远有两种听到的人。一种人，他们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反驳，神的话语临到他们一句，他们顶撞一句，他们听完之后，他们表面上可能还在微笑，但是呢，心里觉得我已经在我的心里把你这个传道人把神的话语打败了，好像我自己已经得胜了。但是另外一种听到的人，他们一边听会在心里说，是的是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可我的盼望在哪里呢？我的出路在哪里呢？我的安息在哪里呢？在今后以赛亚书的讲道当中，以赛亚书30章剩下的经文会让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安息，就在神在旧约当中就已经预言应许的那一位新的出埃及的立约中保耶稣基督那里。愿神保守我们是一群渴望听见真正福音的人，愿神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从他而来的新造生命，使我们不但听到，也可以去晓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样遵行。主，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主日听完这讲台上的道之后，都可以让自己的心重新归回安息，让我们每个人听完之后都可以说，主啊，我虽然是全然堕落、全然失败，但是你赢了，你的道得胜了，你的话语赢得了我们，你的旨意、你的主权再一次的统治了你我的心。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这第二种听到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经文当中赐给我们这严厉的鞭策和责备，因为我们实在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像旧约的以色列那些如牛驴一般刚硬被你硬着景象的牲口一样，若不是你重重的鞭策我们，若不是你借你的话语狠狠地扎醒我们，主，我们的实在是刚硬被逆，我们长久会流连，会迷失在这世界开给我们的一些空头支票、虚假指望当中，迷失自己，失去方向，忘记自己天国百姓的身份，却流连于这个世界带给我们一切蝇头小利、短暂的美好。主，求你借着今天的话语，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做工，让我们会看到，主啊，这世上的道路虽然宽广，但是是一条通往灭亡的道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如同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天路客，那迈向西安山的道路虽然重重关山、条条大河，但是是你所喜悦的，你必与我们同行，你在这条道上会加给我们盼望、得胜的确据和喜乐平安。主啊，这个世界开足马力，在周间的6天不断地向我们宣告，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王下拜，让我们从那个狗洞当中钻出去，让我们放弃神的形象而活那奴仆的样式。这个世界一再地向我们呼喊，爬出来吧，让你变得跟神一样。我们渴望自由，我们渴望有智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作为有神形象的人，怎能从那个狗洞里面爬出？主，我们祈求你的大能。主啊，我们也感恩地看到你的福音此时此刻正借着圣灵的重生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主，愿你不断地来催逼我们，愿你活泼的道和话语不断地吸引我们，愿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做属灵的榜样，让我们能够轻看这世界带给我们一切虚假的盼望和指望， 这个世界能给我们什么？只会给我们奴役和枷锁。这个世界不会给我们任何益处，这个世界为我们带来的尽都是羞耻。我们若从这个世界而不依靠你，我们将迎来咒诅和审判。主，我们不愿意在审判那天做哀哭切齿的人，我们不愿意在审判那一天陷入永远的沉沦。主，我们愿意依靠你，求你来悦纳和悔改我们这个，求你来悦纳我们这个悔改的心，把够用的恩典，把圣约的应许加给我们每一个人，加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单单的属于你，依靠你，归向你，能够来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